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联合国的决议案。星期一的时候呢，9月11号，联合国安理会以全票通过对北韩进行新的一轮的制裁。主要原因呢，是针对一个礼拜以前9月3号北韩的氢弹试爆。那北韩的氢弹试爆呢，这个震惊了世界，因为它的这个威力非常的强大。而且我们发现金正恩呢，不管是飞弹试射呢，或者核弹、氢弹的试爆，几乎都不受国际任何规范的约束，所以国际上呢，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当然，全票通过，当然也做了一些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间也做了一些妥协啊。那么这次呢，那么制裁第一个，它主要是限制北韩石油的进口。北韩石油绝大部分都是靠进口呢，所以美国也好，南韩也好，就游说安理会其他的国家，如果要让北韩感到痛，那真的改变他的这个行为，你必须切断他的石油进口。可是呢，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反对，他认为这样的只会激化朝鲜半岛的情势。那最后几经妥协之后呢，那当然就是限制北韩天然气的进口，那么石油进口呢是设限啊，不管是精炼石油是原油呢，你北韩要从国外进来，一年大概只有多少万桶啊，它有一定的一个限制。第二个呢，禁止北韩纺织品的出口。纺织品是北韩第二大的出口项目，出口项目呢，它总共一年替它赚了7.52亿美元。它想禁止北韩纺织品的出口，但是让你希望能感到经济制裁的压力。第三呢，就是停止和另外新增加的北韩海外劳工的一个合同啊，北韩人的海外打工呢，有各种的劳动的一个契约嘛。那么在这个限制在决议案通过之前的不追究既往，但决议通过之后的，那么你就完全要禁止。然后第四个呢，就全面禁止这个走私，因为凡是国际上任何有这个你会发现制裁呢，就会有走私。那就会有走私，那走私呢，各国必须联合行动啊。那么他们同意，就是看到哪一国家的船只有可能涉嫌，那么带了违禁品啊，或者进到北韩呢、啊，那么就取得船籍国同意之后呢，就可以上船去搜索。本来美国原来的草案就是更授权各国可以随时阻止这个船的那么有嫌疑的船呢经过领海或上船搜索，但现在呢稍微就放宽了一点。要取得船籍国的同意以后，然后再上船。第五个呢，就停止各种合资的一个企业。北韩别的国家有很多合资企业呢，那像停止任何国家不能跟北韩发展任何的合资企业。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制裁某些特定的国家资产。本来呢，美国原来草拟的这个决议案的草案呢，是限制要冻结金正恩以及金正恩身边这些高官的资产。那限制这些资产呢，那后来做了一些妥协，就是只限制发展这个制造飞弹的这个官员朴永植的这个资产和他海外旅行。那这样的妥协之后呢，那当然你会发现谁做了一些韩国当然觉得有点失望啊，因为韩国那么文在寅本来一直是希望说能够禁止北韩的石油进口。北韩石油进口如果能够禁止的话，这样才能把北韩逼到谈判桌上啊！但是国际上显然并没有通过这一点。那北韩这边当然也跳起来，北韩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北韩将会怎样全力的反弹，那么反弹怎么报复，那么一般讲北韩是不是重新会试射飞弹或者是怎么样，那到底会对北韩造成什么冲击，会东北亚情势造成什么冲击，所以这个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但是总是国际社会上呢统一做出了一个反应，那么希望能够约束北韩的下一步冒进的一个行动。第二新闻呢，我们看美国呢，那么最近一连串遭受到这个飓风的一个肆虐啊，最近的就是厄玛飓风从加勒比海、古巴、佛罗里达州整个的进来呢，那么造成佛罗里达州580万户的停电。580万户停电呢，那650万人呢，那么被迫就是奉命要疏散。650万人是什么概念呢？650万人是佛罗里达州人口的1/3啊。那它造成的伤害呢，一般的初步估计是400亿美元，400亿美元的造成的一个重创啊。 这当然后面就忙得你必须要重建啊，那保险啊，怎么对美国其实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创。那如果再比到之前的哈维飓风在德州造成美国史上这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非常严重。所以不管是佛罗里达，不管是 Texas， 它都是一连串的一个飓风。当然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当然是一个气候变迁的问题了，造成的这个暖化了，海平面上升了。当然你也可以造成说呢，像德州呢，很多人讲你的土地使用其实没有规范啊。那这些问题当然现在怎么办呢？一则救灾呢，二则呢，其实美国总统 Trump 就讲了，那现在当然最好赶快通过这个法案，税改的法案，税法案的减税呢，让很多人他有更多的钱可以释出来，可以从发展刺激国家的一个经济。可是税改方案呢，又要获得民主党的一些也同意呢，又挂在跟什么挂在一起呢？跟国家支出。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发现呢，那么川普跟民主党做了一些妥协，同意国家的就是政府的举债的这个上限呢延长啊，你肯定让他更多可以举债呢，那么同时，但是他并没有用减少政府支出作为相对应的交换条件，所以这是让很多保守的共和党就跳起来，觉得川普怎么好像出卖了传统共和党的一个利益啊？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呢，就是民主党主张大政府，而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小政府，所以共和党主张政府越管得越少越好，然后政府不要有各种的征税啊。那民主党当然主张政府支出比较多。那却发现川普呢，他要通过税改，那税改又跟预算法绑在一起，预算就必须跟民主党的一些妥协，所以川普跟民主党都是在妥协，所以共和党极右派的极端保守的开始反弹。在这时候呢，川普又提出来说修改移民法，移民法也是个问题。移民法呢，那么这是美国国内尤其共和党内部造成很大分裂的一个法案。白人民族主义者认为说，凡是非法移民就把他赶走嘛，没有什么特赦不特赦啊。但是以前奥巴马时候呢，其实嘛开了两个门，一个门就是说，如果你是小孩啊，你是爸妈来这边非法移民，把小孩带过来，那小孩要不马上就把他这个遣返呢，那是不是可以延后这个遣返的这个行动啊？那第二个就是，如果非法移民他来的话，但是他的原生国家呢，那么是因为有动乱、战争啊、内战啊、天然灾害了、传染病蔓延了啊。那像这样的来的非法移民呢，虽然是非法，但是呢，授权有些州啊，它可以给他一个暂时性的一个保护，可以给他暂时性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授权啊，让他可以在那可以住下来。那当然，那么川普现在要改革，那么共和党内部的一个保守派说，这些通通都不要，通通这些保护呢，或者东西都能取消。取消呢，当然温和派可能觉得不需要做到这么极端，这也造成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分裂。所以移民法是现在眼跟前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总统他要推的税改，然后税改又跟预算绑在一起，而这整个事情呢，当然又期望能够刺激经济，造成整个救灾，以佛罗里达州、德州的重建，这一连串问题摆在一起，那当然可以看到川普也是焦头烂额。那到底哪一个优先，先做哪一个，然后怎么样的环环相扣，这个也是我们看美国政治和天然灾害的一个重点。第三个大的新闻呢，看欧洲。欧洲呢，九月十二号礼拜三的时候呢，法国最大的工会啊，那么发起走上街头抗议总统马克宏修改劳工法。劳工法是法国非常敏感的问题，前面几任法国总统都很难动。很多马克宏就觉得他今天获得这么多支持，他要法国的经济复苏，那么他必须要修改劳工法。劳工法呢，让很多资本家呢可以解套，你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的投资啊。那他工人呢，觉得他的权利被剥夺了，但工人的上街头抗议。但是法国的一些分析家指出呢，这次礼拜三上街头的是最大的工会，但是呢，其他的几个工会并没有参加呢，所以可能他这次修改劳工法应该会有一点进展啊，因进展。那些进展呢？但是呢，就算你劳工法通过，你法国还碰到很多经济上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失业率。法国的失业率是9.5%，非常高的失业率啊。那么 GDP 的成长也非常的低啊。那政府的举债啊，或者你的税改啊，你的这个社会安全呢，或者各种的这个劳工的教育等等，一连串的配套，它都得要动。 都得要动。所以马克宏这个年轻的总统，他是不是能够动得了这些问题？光是通过劳工法只是问题的开始，那开始之后，后面一连串的问题是不是还会有更后续的一些发展？要怎么样真正把法国的经济带动起来？这个也是我们看欧洲情势的那么一个重点。倒是英国方面还比较好一点，因为首相梅伊呢，他的这个脱欧的这个法令呢，在国会里面过了，那他按照他的想法呢，继续要脱欧。那脱欧当然后面的问题当然还会慢慢的出现，但是从欧洲几个国家来看，那么他的这个似乎要在经济有一点起来的情况下，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改革？所以我们继续看欧洲，当然看这个月德国的选举、法国的劳工改革，而英国的这个脱欧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摆在一起看欧洲发展的一个脉络。所以我们将是大的三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